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第51篇，约翰14至17章里的表记。16，读经，约翰福音12章19至29节，13章31节，14章13节，15章8节，17章1至5节，22节。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神圣德荣的表记。我们来看这一个表记的时候，必须留意约翰福音里说到荣耀或德荣的一些经文。人子的德荣，首先我们来到约翰12章19至29节。照约翰12章来看，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月节的时候，受到盛大的欢迎，因为众人出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就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时有几个希腊人来见腓力，并告诉他说他们想见耶稣。腓力和安德烈就把这件事告诉主。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似乎是主耶稣的黄金时机。在12章23节，主对当时的情况的反应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里首先提起荣耀。后来，主在17章就是为着得荣祷告。事实上，得荣这件事开始于12章23节，接着是主为得荣的祷告。在23节，主告诉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24节指明人子得荣耀，就是将他神圣的素质、神圣的生命从他人性的壳子里释放出来，在复活里产生许多信徒，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将生命的素质释放出来，为要多结果子，因而产生许多子粒来。所以主在24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主耶稣得着荣耀是什么意思？主得着荣耀就是他死而复活，为要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意思是说，结果子就是他的德荣。23节清楚表明主关心他的德荣，24节则解释德荣是什么。主德荣像一粒麦子死了，然后在复活里长大，结出许多子粒，就是结出许多果子来。这些子粒实际上就是信徒，他们构成了家、葡萄树、新人。我们现在所强调的要点乃是德荣的思想，这是主在17章祷告的主题，它开始于12章23节。在12章28节，主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与主在17章1节的祷告相仿，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两个祷告都是为着同一件事得荣。主晓得父要在子的得荣里得荣，就先求父荣耀他的名，然后荣耀子，使子也荣耀父。照12章28节来看，主祷告以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众人听见了声音，但他们却不懂得，有人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说话。主在13章又说到得荣的事，犹大出去以后，主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说了这些话不久以后，主接着释放了14、15、16章所记载的长篇信息。事实上，本篇信息开始于13章31节， 这一节说到子的德荣，因此主的信息和祷告都是论到德荣的主题。主给门徒的信心中说到德荣的事，接着他在祷告中提起神圣的德荣。因为12至17章是论到神圣的德荣，所以不适合中途改变主题，把天堂的思想带进来。天堂与子的德荣有什么关系？天堂与神圣的德荣毫无关系。德荣与繁增，我们已经看见主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要高举他的时候，他向门徒表明他被高举的时候还没有到，反之那是人子借着死而复活得荣的时候。12章24节指明得荣就是死而复活，因此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意思是说主的得荣就是他的繁增，他的繁增也就是他的得荣。主结出许多子粒而得了荣耀，为着建造他的身体。对主而言，教会是他的身体；对父而言，教会是他的家。按新约里的原则，人的身体可视为他的家。比方说，保罗在林后五章指明，他的肉身就是他在地上的家。与这个原则一致的是，基督奥秘的身体也是一个家，就是父的家。不仅如此，父的家与神圣的德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所谓的天堂与主的德荣毫无关系。家、葡萄树、新人，最近主光照我们看见父的家、葡萄树、新人、神圣的德荣和十七章里的合一，都是说到同一件事。如果我们单单告诉别人十四章二节里父的家不是说到天堂，而是说到神的居所教会，他们也许不会信服。我们必须给他们看见约翰福音从十二章二十三节至十七章末了是完整的一段话。这段话开始于腓力和安德烈告诉主耶稣有几个希腊人想要见他，以及主回答他们说这不是他接受外面高举的时候。主向门徒表明他来的目的是要做一粒麦子死了，然后在复活里起来，为要结出许多子粒。主似乎告诉他们，我来不是为着外面的高举，我的使命是要受死，并且在复活里结出许多子粒来。如今我完成这使命的时候近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着荣耀，就是他受死并且在复活里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子粒是为着构成葡萄树，构成许多子粒的葡萄树相当于建造父的家。不仅如此，建造父的家相当于种植葡萄树，种植葡萄树又相当于新人的出生。如果我们有这种眼光，我们就会晓得，倘若我们教导人说14章2节是讲到天堂，我们就把完全不相干的素质带进来了。约翰福音这段话丝毫没有说到天堂，反之约翰福音这段话是启示主耶稣将要死而复活，好结出许多子粒来，为着构成他的身体，并且启示他的身体就是父的家、葡萄树、新人。约翰十五章八节加强了我们在本篇信息所说的得荣。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结果子的事上，父的生命、神圣的生命彰显出来了，因此他在结果子的事上得着了荣耀。这符合12章23节24节的思想，德荣就是繁增。父在子里得着荣耀。约翰福音这段话里的基本思想是父在子的德荣里得荣。在这段话里有些经文告诉我们德荣是什么。在15章8节我们看见德荣是在结果子的时候， 照12章24节来看，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长起来并结出许多籽粒，这就是繁增，而繁增就是得荣。现在我们需要看见12章24节里的许多籽粒，就是15章里葡萄树的许多枝子。葡萄树的枝子结果子，而结果子就是父的得荣。结果子乃是繁增、繁衍、生产。繁增就是父的得荣，借着主死而复活所产生的，当然与天堂毫无关系。另有一处经文论到得荣的事，就是14章13节，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父在子里得荣耀，就是他的素质从子里面彰显出来，子所做的就是彰显父神圣的素质，这就是父在子里得着荣耀。我们要对13节领会的更彻底，就必须来看前几节的经文。在第10节，主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里我们看见，凡主所说的话都是父的工作，这意思是说，主的话就是父的彰显，主说话彰显了父，这种彰显就是得荣。在11节12节，主接着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往父那里去的时候，把我们带到父里面。因此，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如今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能做。主所做的是什么？他彰显了父。主在这里说的门徒和主做同样的事来彰显父，符合他在17章22节里的话，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父所赐给子的荣耀，就是带着父的生命和性情的儿子名分，在他的丰满里彰显父。子已将这荣耀赐给信徒，使他们也能得着带有父的生命和性情的儿子名分，在他的丰满里彰显在子里的父。如今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在子里彰显父。主在14章12节似乎是说，我往父那里去，并且要把你们和我一同带到父里面。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往父那里去，就要把你们带到他里面，然后你们就要和我做同样的事来彰显他。现在我们较能领略主在14章13节所说的，我们在他的名里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在主的名里，意思就是与主合一，凭主活着，并且让主活在我们里面。主在父的名里来临行事，他与父合一，凭父活着，并且父在他里面做事。在福音书里，主作为父的彰显，在父的名里行事；在使徒行传里，门徒作为主的彰显，在他的名里做更大的事。按上下文来看，门徒在主的名里所当求的与得荣有关。你以为主说门徒在他的名里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是盼望他们求物质的财富吗？当然不是，门徒应当在主的名里祈求的是父在子里得着荣耀。我们必须牢牢记住12章23节至17章26节全段都是说到子的得荣为着父的得荣，这是约翰福音这段话的主题。首先， 子死而复活，为要多结果子，产生出许多子粒来。主的生命分赐给门徒，使他们成为葡萄树的枝子，为着结果子，产生许多子粒，和借着许多枝子结果子，都是得荣的事。枝子结果子，乃是接续一粒麦子繁增成许多子粒的得荣。门徒得着子粒的生命以后，他们就祷告。照行传一章来看，他们祷告了十天。你认为他们是为什么祷告？为更好的房子？为健康？当然，他们不是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事实上，主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能力从父那里临到他们，那时他们就会成为主耶稣生命的见证人。身为这样的见证人，他们要和主耶稣过同样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得荣。我们在子的名里祷告，就是与他合一。子在父的名里来临，就是与父合一。照样，在子的名里祷告，意思就是我们在祷告中与他合一。那么我们无论求什么，子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如今我们看见，我们与子合一，无论求什么，子必成就，叫父得荣耀。神圣得荣在教会生活里的延续，今天神圣的得荣一直延续不已。得荣开始于主的复活，如今仍然进行着。按照我们的观点，可以说生出长子和众弟兄的生产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有1900多年了。在神看来，生产时间虽然漫长，却是一件复活的事。借着在复活里这段时间的生产，我们都生出来了，为要构成新人。然而还有别人还没有出生，借着继续不断的生产，主在约翰二章论到圣殿再建立起来的预言就得了应验。主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圣殿再建立起来，就是新人的出生，还没有完成，因为生产出生还在进行着。今天神圣的得荣也延续不已。我相信主给我们看见神圣的得荣，会帮助我们认识教会生活是什么。教会生活实际上就是基督的扩增繁殖，这样的教会生活乃是神圣的得荣。教会已经在得荣里产生出来，并且一直在神圣的得荣里长大。凡是教会为着结果子所做所行的，都是神圣得荣的延续。教会扩展的时候，这种扩展就是结果子。例如15年前主在欧洲的恢复只有少数的圣徒，但现在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人数增加就是结果子，结果子也就是神圣的得荣。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有名言论到传福音，在这些福音书里主吩咐门徒要去传福音，但在约翰福音里主没有吩咐门徒出去传福音。主在约翰福音里指明，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为要结果子。照约翰福音来看，结果子的确是传福音的正路。可以说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对观福音书是论到属人的一面，而约翰福音是论到神圣的一面。属人的一面有传福音，但神圣的一面没有传福音而有神圣的生活，就是结果子的生活。想想葡萄树的枝子，这些枝子没有传福音，他们不过是长大结果子。我们是基督这棵真葡萄树的枝子，结出的果子就是得荣之基督的繁增。得荣是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得荣也就是新人持续不断的生产。在结果子生产的事上，基督得着了荣耀，基督得了荣耀，父就得了荣耀。 假定今天在地上只有一些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分散在全世界，这是怎样的德荣？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什么荣耀也没有了。但主耶稣的繁增已经扩展到全地，基督持续不断的扩增就是他的德荣。教会生活的总结：父的家、葡萄树、新人都与神圣的德荣有关。我们已经看见，家、葡萄树、新人都是一件事情。在十二章二十四节，主的德荣开始于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子粒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构成要素。教会就是父神的家。按以弗所书来看，在以弗所第一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第二章，教会是父神的家。与新约中的基本原则符合的是，身体也就是家。不仅如此，家也是家人。甚至旧约里也有儿女是父亲的荣耀这种思想，因为儿女是父亲的繁增，儿女好比是许多子粒，是一粒麦子的繁增。父亲是一粒麦子，儿女则是从他结出来的许多子粒。因此，许多子粒怎样是一粒麦子的荣耀，许多儿女也照样是父亲的荣耀。这清楚说明了约翰福音这段话的观念。主将父启示给门徒，父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他的选民，因而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也就是许多子粒，这一切都是神圣德荣的事。说约翰十四章是论到天堂的建造，实在太离谱了。这种思想在新约中找不到。新约所启示的是教会生活总结于新耶路撒冷。有些人所宣称约翰十四章里的天堂，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生活。照启示录来看，最终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在勇士里没有天堂这回事。然而，新耶路撒冷是教会生活在地上的总结。